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是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筹划的对全世界15岁学生以阅读、数学、科学能力为代表的学习水平的测试计划。 最早开始于2000年， 每3年进行一次， 旨在评价学生对充分参与知识主导型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程度， 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 上海从2009年开始 代表中国大陆参与这一测试， 在60余个参试国家和地区中 连续2届蝉联数学、科学、阅读3个单项的第一和总分第一， 引发世界对中国基础教育体系的关注。上海教育成功背后的秘诀是什么呢？其高效强大的教育体系是否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复制和推广？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一份关于上海教育的最新报告《上海是如何做的》，为我们详细剖析了上海秘密。联合国电台记者程浩就此专访了报告主笔、世界银行高级教育专家梁晓燕博士。
请听报道。正在上海参加由世界银行主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支持、上海师范大学承办的公平与卓越全球基础教育发展论坛的梁晓燕在电话专访中首先指出，世界银行早些时候提出了在所有成员国消除极端贫困并促进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2大愿景目标，而教育在推进相关扶贫和发展战略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此，世行一直非常重视对教育项目的研究，并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进步。上海在校中学生连续2届在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中名列全球第一，这值得世行的关注。那这个第一指的是他15岁的随机抽样的学生，他在数学、阅读和科学里面的成绩，上海的学生遥遥领先。 尤其数学它不是一般的领先，就是说一个平均的上海15岁的孩子学生，他的数学成绩相当于高于经合组织平均的一个随便的一个15岁孩子，相当于上海的学生多接受了3年的教育，其实是个非常大的差距。那么从我们世行的角度来讲，我们以前学习过芬兰的教育，我们也研究过新加坡的教育、韩国的教育， 那么现在很清楚，上海遥遥领先。那对我们来说非常自然，我们想要了解上海，想要去了解它的政策、它的做法，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的经济发展，帮助他们人的发展，以及扶贫等等。
据梁晓燕介绍， 来自上海市153所学校的近6000名中学生参与了国际学生能力评估。 结果同时显示，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距也是全球最小的，说明上海的教学系统除了成绩出色之外，其均等性也是位居全球榜首。一些国内外媒体就此对上海参加测评样本的代表性提出了质疑，怀疑是选择了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学生来做测试。对此，梁晓燕进行了澄清说明。
OECD 它那个 PISA 是有一套非常严密的质量保证体系的，一个国家它愿意加入测试了以后呢， OECD 它就会派一个团队会住到那个国家，然后它会用它的方式来进行抽样，所以不管是上海、不管是新加坡还是芬兰、美国，它的抽样框架和那个方法都是严格按照 OECD 的要求的，这是 第一个想要澄清。那么技术上他怎么操作呢？他一般是从在校的学生开始抽，那么就是说他会以学校为单位来进行抽。他首先可能抽各种各样学校，有一个不同类别的学校中间每种类别可能都随机抽几所，然后在这所学校里面就这个年纪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学生当中他就会随机抽了。
所以它有层次在里面，这方法是应该严格按照OECD的要求。此次由梁晓燕主笔的报告题为《上海是如何做的？排名世界第一的教育系统带来的启示及经验教训》，报告由他的团队与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张明选团队在过去2年时间里合作完成。 报告在深入分析了上海基础教育领域的主要政策及其在学校的执行情况以及对学生学习成绩所产生的影响后指出，上海市教育体系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教育体系之一， 因其将精明的教育政策转化为优异的学习成果。
世行在前几年他开发了一个所谓的 benchmarking， 以专门衡量我们在教育领域里面政策的有效性吧。他在每一个领域，比如说在教师领域有一些特定的indicator， 然后每个 indicator 呢他就会衡量从一到四，那么一是等于说最不发达的一个领域，那么四就是最成熟最发达的领域。那我们拿那个工具，我们把它搬过来把它放在上海的那个教育系统上面，我们一共检查了它24个的教育政策。那24个教育政策呢，都涉及到是教师类的，也涉及到学校财政类的，还有包括学校管理自主权，还有学生评估等等。那基本上在所有的24个政策当中，上海的得分都是在成熟甚至是达到高级的那个评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以系统的层面，它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尤其在基础教育领域最重要的那些政策，就是教师、学校财政、学校管理和学生评估那几块当中，上海的系统确实是应该是在世界上都是最强的系统之一。
世界银行高级教育专家梁小燕指出，来自世界银行和30多个国家的共计130多名教育官员，其中包括超过25个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早些时候第一次齐聚上海，探讨上海基础教育的成功秘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除了教育政策的科学性、系统性之外，上海的教育政策能够在学校层面普遍得到精心实施，而且很多政策的实施深度和广度都高于宣传口号。此外，上海在教师培养、支持和管理方面的工作也非常突出，因为教师是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所有举措的核心所在。
比如吧，在中国也是一样的，上海的教师他是有等级的，你成为教师以后还有5级可以升级。听上去很简单，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很多国家都是没有的，包括在美国一个人他有一个 certificate， 他就是老师了，他没有说可以成为高级老师啊，甚至是特级老师啊。现在我们上海又有了教授级的教师，他其实是对他一个专业的那个尊重，给他一个专业的升级的空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比较有特色的所谓的教研体系，我们中国的教师，他的教师的标准、教师的要求里面又要求他们参加教研活动，教研。Teaching and research 是两个很重要的连在一起不可分的一个 function， 这样的一个我们认为很自然的一个实践吧，很多国家不理解，他们很多人都问，我们是老师，我们是一个 practitioner， 我们是一线工作者，怎么还会要我们从事研究呢？到底什么样的研究？然后我们上海的老师、校长，包括我们在区里的教研员、市里的教研员，就跟他们解释说，你要真正的做好一个老师，必须要有自己能够研究、能够反思的一个能力，因为你每天面对那么多学生，这个学生有不同的能力，每天对你都应该是个研究的过程，你才会不断去思考，为什么我这个教学方法对这个孩子适用，那对另外孩子没有适用呢？我还要用其他什么办法来让这个孩子也能理解呢？这是另外一个所谓的 Shanghai Secret， 这种体系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都覆盖我们全国学校，这种教研体系其实很难复制的，但他们觉得特别耳目一新吧，觉得想去尝试。
世行测评发现，上海教师需参加严格的上岗前培训，并在上岗后得到持续的专业发展支持，这一切基本上在合作和支持的氛围中进行。数据显示，上海教师平均约将其1/3的工作时间用于课堂教学，其余时间则用于备课、批改家庭作业、听其他教师讲课，并参与其他各种形式的专业发展活动。此外，上海教师需接受系统的考核，要求必须经过1年试用期，能够因表现优异而获得奖励，也有机会根据绩效获得晋升资格。同时，校长也是教学带头人。世行此次发布的报告还强调指出，从全球范围看，在经过国际学生能力评估测试的成绩最好的学生中，上海市弱势学生所占比例最大， 表明相关持续举措确保了这些学生能够享有优质教育。2013年，上海市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总数为120万，近半数为农民工子女，其中约 77% 就读于公立学校，其余 23% 就读于私立学校。
十年以前，上海大概也就1300万人口，那么现在是2400万人口，它增加了近1000万人口，主要的都是一些流动的农民工，他对城市各种各样的那个基础设施都会有压力，包括对我们的学校。在这个前提下，你再来看上海现在取得的成绩，确实是非常不一般。目前在上海，我指的是在基础教育，也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的所有的上海学生当中，超过40%的孩子他其实是非上海户籍人口。如果今年再去做测评的话，我估计可能可以达到一半的学生他是非户籍人口。我们也看了一下他具体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一些弱势儿童提供的免费啊，提供书籍啊，甚至提供家庭的一些补助啊等等，确实就觉得他已经是做了很多努力了，所以我们这方面给他打的分数也是蛮高。那当然他还是有不足之处，这点我们也提到了。举个例子吧，你要去进上海的公立学校，农民工他虽然可以不要求有户口，他还是要求你有其他的证件，可能要求你的父母有工作的证明，或者在当地有居住2年以上的证明。听上去比较简单，但是有些孩子可能也不能拿出这种2种证明，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劣势。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孩子在基础教育段、义务教育段9年毕业以后，农民工的儿童、非上海户籍的孩子只能进入职业高中，其实并不能进入我们真正的重点高中啊，或者甚至普通高中，他还是处于一种劣势，所以还是有待提高，但是进步很大。
世行此次编撰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以确保上海在未来能不断更新并完善其教育体制。例如，报告呼吁加大对弱势儿童的援助力度，进一步放宽入学资格门槛，以便使更多农民工子女可以进入当地公立学校或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就读。报告注意到，目前中考成绩严格决定学生在高中阶段的选择，而且教师和其他资源禀赋方面的长期积累性差异，进一步加大了各科目教育质量的差异。因此，世行建议上海可考虑试点取消中考，像发达国家一样延长综合教育，推迟分流到10年级或12年级学生，同时增强课程多样性。此外，上海市学生普遍表示，其不幸福程度皆来自家长的压力大于其他国家城市的学生。报告就此指出，应找出学业成绩优异与学生社会情感健康之间的更合理平衡点，并呼吁家长、社区和全社会在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陈浩，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